道自见，释经灵修。
以弗，一个无望社会的象征。
士师记三章十一节下至三十节，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使摩押王伊基伦强大，攻击以色列，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伊基伦召集亚扪人和亚玛力人到他那里，他就去攻打以色列，占据了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便雅敏人基拉的儿子以弗。他是个惯用左手的人，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弗打造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短爪，绑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把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伊基伦是个很肥胖的人。以弗献完礼物的时候，就把抬礼物的人送走，但他自己却从靠近吉甲的雕像那里转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所有侍立在他左右的人都退去了。以弗来到王那里，那时他独自一人坐在阴凉的顶楼。以弗说：我有神的话向你报告。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弗伸出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剑兵连同剑人都刺进去了，肥肉夹住了剑人，他没有把剑从王的肚腹拔出来，粪便就流出来了。以弗出到门廊，把王关在楼门里面，就上了锁。以弗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就来了，他们观看，看啊，楼门锁住，就说他必是在阴凉的房间里大解。他们等得不耐烦，看啊，楼门仍然不开，就拿钥匙打开楼门，看啊，他们的主人已经倒在地上死了。他们担然的时候，以弗就逃跑了。他经过雕像那里，逃到西伊拉。他到了那里，就在以法莲山区吹角。以色列人跟随他从山区下来，他在他们前面引路，对他们说：紧跟着我，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占据了摩押对面约旦河的渡口，不准一人过去。那时他们击杀了约10000摩押人，都是强壮的勇士，连一个也没有逃脱。那日摩押在以色列手下制服了，于是这地太平80年。
第十二节的又字，原文意思是再一次，或者就是标示住上文第二章所提及士师时代以色列民陷入了背约的循环当中。同时这一点又让我们看见了这一班上主选民群体一直没有从过去惨痛的经验中学会了功课，于是他们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徘徊在每一次胜利之后却最终仍然失败的境况里面。俄陀涅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虽然圣经作者并没有记载以色列民有什么罪恶，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和三章七节所提及的罪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上主所施加的惩罚是 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是一位怎样的王呢？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代表小牛的意思，并且三章十七节描述他极其肥胖。假如我们记得俄陀涅所要面对的强大对手古山利撒田，意思是加倍邪恶的古山，大概我们可以想象伊基伦就只不过是小肥牛而已。事实上，从十八至到三十五节记载伊基伦被以弗所杀的过程，我们可以看见从伊基伦到他的仆人，不单只是缺乏危机意识，甚至亦都不是什么有才能之事。即使是这样，以色列民却是讽刺地服侍了伊基伦十八年，比古山利撒田还要多八年。以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到底君王在哪里？上主是以色列的君王，但是这个小孩子的取名却让我们看见，原来他们认为没有王。或者这个是另外一个讽刺，但是更加凸显了以色列民的问题所在，他们陷入在一个属灵黑暗的深渊当中。圣经记载以弗是一位左手便利的人，对比当时候的便雅悯人，这个是有趣的记载。为什么呢？便雅悯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右手之子，在一个以右手象征权力的支派里面，却出了一位惯用左手的人。这里说明了以弗并不是一位有能力的战士嘛。事实上，有学者强将惯用左手解释为右手受到限制。那与其这样解释，倒不如将以弗的惯用左手理解为一种专门的训练。我们试想一下，当时候一般人都将刀剑挂在身体的左边，但是以弗却将这一把两刃的剑专为暗杀所用的剑藏在右边，大概这一点就是他能够避过侍卫搜查的主要原因。当以色列民又行上主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上主将他们交给伊基伦，交给这个小肥牛的手上达十八年之久。当他们都跌入了没有王的属灵黑暗的深渊之中的时候，上主预备了一位惯用左手的战士为他们打败敌人。当以弗成功杀死伊基伦王之后，他吹角并且对以色列民说，紧跟着我，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交在你们手中。以弗所宣告的正是上主是王这个以色列民可能已经忘记的讯息了。思想到底君王在哪里？以色列民在属灵黑暗的深渊中被蒙蔽了，根本没看见上主是王。在这十八年黑暗的岁月里面，大概已经是被这个无望的社会所淹没了，以致失去了一切对未来的盼望。只不过当我们见到原来这个伊基伦甚至是以弗他们都是上主所预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上主一直都没有离弃以色列民。黑暗之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上主仍在。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黄天日，播音张素心。